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儿童主日，聚会的形式跟平常有点不一样哈。今天主要是由我跟其他儿组的同工来分享。我先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伟廉，是今年新任的长老，目前与华勤师母、韩胜执事跟以理执事一起负责教会儿童的事工。平常服事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都是小朋友，比较没有机会到大堂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年初的时候知道有今天要来大堂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心里真的非常的紧张，因为第一次站在讲台上。万万没想到今天的聚会又跟平常更不一样，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实体的聚会，然后反而是用直播的方式。所以如同我第一堂讲的一样，要紧张好像也不知道怎么紧张。很感谢神啊，无论如何，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大家一起坐在这里去聚会，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直播的方式来敬拜神。更重要的，我们还有圣灵的连线在一起，我们一起敬拜神哈。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或是在家里的弟兄姐妹，有多少在小时候有参加过儿童主日学？请问我们当中有吗？好像也是不多哈。那什么是儿童主日学呢？我们对儿童主日学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几乎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个儿童的事工。简单来说，儿童主日学就是教会所设立的主日的学校嘛。那既然是教会设立的，一定就是要教导我们的儿童认识上帝的话语。那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或是已经知道儿童主日学的由来？有人知道吗？好，那现在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有主日学，无论是成人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或是儿童主日学。最早主日学的教育是由儿童主日学开始的，创办人是英国圣教会信徒，一位叫罗伯特雷克斯。他在18世纪的英国的时候，那时候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时代，那时候英国的普通教育渐渐的普及，设立了不少私立的学校。可是这些学校是属于那些特殊阶级的弟子们，他们才有办法享受的教育。一般贫穷的学生，因为家长忙碌在工作，没有办法照管他们。甚至有些儿童，他们在年幼的时候，他们就必须成为廉价的童工，没有办法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平常没事在街上游荡，更在街上成群结党闹事情，成为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罗伯特雷克斯观察到这个问题，他为了使这些孩子们有教育的机会，以及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他开始在每个礼拜天免费的招收6到12岁的小朋友来上课。他请来4位老师教他们读书认字。他的目的不只是要让他们接受一般教育，他更要积极的让他们培养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信仰与道德观。后来主日学也渐渐被大部分的天主教以及基督教会采纳，开始设立了我们现在认识的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跟青少年人主日学。这就是主日学的由来。根据美国一项2015年的统计，有63%的基督徒是在4到14岁的时候信主的。那另外还有一个统计显示，有80%的传道人自幼是从儿童主日学长大，或是儿童期有参加过主日学的。虽然我们不在美国，但是这个数据还是蛮值得我们参考的。我自己就是儿童主日学的一个受益者，我从上小学开始就参加儿童主日学。小时候的主日学跟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我们有合班的敬拜，有按年纪去分班上课，有背经句， 圣诞节、复活节一样，也会有演戏剧。我很喜欢上主日学，很享受唱诗歌以听圣经的故事。虽然是年代久远的事情，还是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为我的信仰打下了基础。我在国中的时候受洗，高中的时候开始教主日学。那教主日学的对象就是比我小4到5岁的，就是小学生。这些学生大部分都是非基督徒的家庭来的。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只充满一颗热心，就是希望这些小弟弟小妹妹可以跟我一样认识这位神。后来大学离开家之后来到台湾，我就停了这个儿主的服事。没想到一停也既然就停了十几年了，直到我自己有小孩之后再一次接触到儿童主日学。当时老师们来邀请我去加入儿主的时候，我没有像我以前一样这么有热情的就马上答应。我开始找借口，我开始看到我自己的不会，我开始看到弟兄姐妹好像都很有才华，每个人都服侍得很棒。那我就心里想，我好像没有什么口才，我没有什么恩赐，好像不差我一个吧，就让有能力的去服侍就好了。可是很感谢神，接着我太太还有其他同工的鼓励下，我还是再次加入了儿主的服侍。很感谢神，过去几年我跟很多很认真的弟兄姐妹一起服侍，我们彼此的鼓励，互相学习，一同在灵里面成长，一同牧养神所托付给我们教会的孩童们。我看到许多弟兄姐妹忠心的摆上，老师们自我要求非常的高，他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主用。无论工作家庭有多忙，这些老师们在备课甚至在圣诞节的节目的安排上完全不马虎，非常的认真。我印象深刻，有一年同工们在筹备圣诞节的活动的时候，因为有不少老师参加儿童戏剧，所以其他的活动就变成人手比较吃紧。那就12月就平安夜那一天晚上的儿童的聚会就变成没有，好像找不到老师来负责。最后还是挤出2-3位老师，就请他们说带着小朋友演圣诞节的故事。然后就怕以我有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怕说这个压力加在这几位老师身上太大，怕他们太累，所以我还特别跟他们讲说，节目可以简单一点，带他们演戏，道具服装什么都可以简单一点，不要压力太大。那我没想到这些老师还真的不简单，他们把整个活动安排得非常的精美，连服装道具都做得很精致美观。我看到这些老师的付出，他们的认真，我真的非常感谢神，很感动。他们做事情就是要做，就是要做到最好，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使用。在平常上课的时候，老师面对不同课堂上的压力，班上的同学有很多不一样的，有孩子喜欢跟老师挑战老师说的话，有孩子喜欢在上课就是走动没办法安静下来，然后有些孩子更是老师跟他讲话可能没有任何的回应的。那记得前几年有一位学生，他每周来到儿主的时候，他都喜欢躺在地上打滚，各种威胁利诱他都不肯起来，造成老师们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困扰。最后就决定让他以他最舒服的方式躺在地上听课。那现在这位学生他已经长大了，已经是青少年了。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坐在下面聚会的时候，就看到青少年带敬拜，然后这位学生也一样在台上。今天有没有在场我就不讲了。看到他整个人在台上完全不同，这个让我跟我太太非常的感动，像我太太讲的，感动到快哭出来了。 看见一个孩子的生命成长，在主里成长，并且看到忠心爱主，就是我们儿主老师服事上最宝贵的价值了。今天早上我想用一段经文跟弟兄姐妹分享，经文在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哈，来听。耶稣对银库作者，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苦妇往里投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他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穷寡妇只有两个小钱。当寡妇投下一个小钱的时候，如果我们以十分之一的奉献标准来说，她已满足了上帝的要求了，尽上了自己的本分，但他没有犹豫，也没有说有奉献就好了，便投下了第二个小钱，摆上了他全部。他可以为自己留着，我相信上神也不会怪他。可是他凭着爱主的心，凭着信心，把自己养生的都奉献上了。所以耶稣说，这两个小钱的价值远远超过那些财主所投下的金银。虽然这一段经文通常用来讲的是金钱的奉献，但我今天想要广义的来看这个故事，它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奉献，还有我们全心全人的奉献，我们要怎么把应用在我们的服事上面。神借着这个经文要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不问神说这样可以了吗，让我们是毫无保留的来服事神。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一堂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课程需要多少人力投入吗？看起来好像简单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可是我们需要的人力是非常的多的。我们需要有人备手工，有人备课程，有人负责采买，有人预备敬拜，有人在现场协助处理。而一场圣诞节的活动更是需要1到20个童工，有些后勤的工作更是大家看不到的，却要付出的时间精力是很多的。但最令人感动的，也非常感谢神的是，这些童工仍然的默默摆上，忠心的摆上，不抱着有做就好了，有做就可以的心态来服侍，大家都把自己负责的事尽力的摆上付出，就好像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给主使用。在服侍的过程，或许我们会软弱，我们可能有时候也会不小心说，有这种念头说有做就好了。这种念头，那求主也怜悯我们，也原谅我们有这种念头，让这个穷寡妇的故事可以提醒我们，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作为神的仆人，在地上默默的摆忠心为主做工，纵然做的事微不足道，甚至无人知道，但没有一件不被主纪念的。正如马太福音25章40节里面提到，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第二个，神所看重的不是你我可以奉献多少财物、多少才能、多少知识，神看重的是我们对神奉献的那一颗心意。对于服事，不是因为自己够有才华， 才可以来服侍。或许有些弟兄姐妹跟我一样，一开始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恩赐，我们没有办法出来服侍，我们不敢出来服侍。但我们是否能够像这个穷寡妇一样，不小看自己，单单凭着爱主的心，把自己所拥有的交给神使用？就像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说的，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上帝非常祝福竹北胜利堂，使弟兄姐妹生养众多。上帝把他的羊群摆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身为教会的肢体，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个责任来牧养这一群小孩。而主现在也是还有缺同工，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这一群小孩。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就会帮助你找到你合适的服侍岗位。让我们一起来爱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小羊，把时间投资在永恒的事上。接下来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首诗歌，这一首诗歌的内容是描述一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他在天国的时候遇到一些经历。这个诗歌告诉我们，今日我们所播的种子，或许不能见到立即的收成，但在未来的某一天，也许将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果效。让我们来一起看这一首诗歌。
One by one they came, as the eye could see, each life somehow touched by your generosity. Little things that you had done, sacrifices made, unnoticed on the earth, in heaven now proclaimed. And I know up in heaven you're not supposed to cry, but I am almost sure there were tears in your eyes as Jesus took your hand and you stood before the Lord. He said, my child, look around you, for great is your rewar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For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我们先播到这里。这首诗歌我要献给主日学的老师，然后也用这个诗歌来鼓励弟兄姐妹，还有所有的老师们。我们在服事上做的任何的一个小事情，没有人看得到的事情，或是看起来不重要的事情，在天国里面耶稣都是看到了。所以我们应该是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使用。那接下来我要邀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儿主的服事。第一位是俊庆老师，他也是小学部的主任，那听到主任应该就知道他的责任重大。那我们等一下就请他来分享，然后后面再请韩胜执事来分享。韩胜执事目前也是跟我们一起在儿童事工上面服事的，那他主要是负责带领孩子们服事，像儿童诗班啊，或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带他们演戏剧的。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不是只有礼拜天来上课，希望他们也可以从小可以学习服事。我们把时间交给俊庆。
大家好，我是那个俊庆老师哈，第一次上台，会有点紧张这样。我现在目前负责是那个儿主小学部的主任这样子。那当初想当儿主老师，纯粹想的是可以陪教会的小朋友一同经历神这样，而且当时自认可以帮忙这些小朋友更认识神。但是在这过程中呢，神反而透过这些小朋友让我更体会到他的心这样。那哈佛商学院大师呢，克里斯汀呢，他提出除了提出破坏性创新的理论呢，但他也提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呢，就是说他提到呢，有许多公司企业为什么一开始非常风风光光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却一蹶不振这样子。然后他去调查呢，他发现呢，关键的原因呢，就是这些企业这些公司呢，常常做一些紧急却不重要的事情。那在家他反而去反思到一点是说，其实我们在家庭也是一样，我们和小孩的关系呢，其实就是属于重要却不紧急的事情。我们现在每天陪他们，让他们每个星期来主日学，学习品格教育，这些都不会马上看到成果的。可是呢，他发现却这些呢，却是大家生活幸福的关键的原因这样子。但是不瞒各位说呢，其实一开始当小学部老师的时候呢，其实是很挫折的这样。因为当时的小朋友呢，在班上呢分成两个族群这样子，然后有一群小朋友呢对圣经十分熟稔这样子，每次上课呢都很有反应这样子，然后呢甚至有一次聚会，有一个家长特地跑在我旁边说， 我家小朋友很喜欢你这样子，很喜欢这个主日学老师这样子，然后很感谢我这样。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我那时候其实非常苦恼这样子，因为呢，有些小朋友呢，其实是在我预料之外的这样子。因为有些小朋友其实在上课的时候很喜欢标新立异这样子，甚至跟故意跟你唱反调。那当时我试了很多方法这样子，包括呢让小朋友坐特别坐，坐在我旁边这样子，或者是呢准备精心的小礼物，下课的时候呢也特地跑去关心他这样子。但是呢上课的情况仍然充满着惊奇或者说惊吓这样子。然后直到当了快一年的老师的时候，我渐渐明白一件事情，其实这两群小朋友呢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是他们其实渴望从你身上去看到神的爱这样子。就是说真正能够让小朋友体会到神的，其实不是圣经上面的经文而已，小朋友其实也想知道你这个老师是不是真的爱他。而也许我们一点一滴的付出，短时间你是不会马上看到成果的，可是他们却会把你对他们的关心呢记在心里这样子。那因为有这一层体会呢，我就不再专注于小朋友课堂上的表现，而是更深去思考说，诶，我要怎么做我才能让小朋友更深去看到耶稣活在他们面前。然后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们有些时候上课丢出来一个难题呢，我反而认为是，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向他们去传福音这样子。那我记得有一次呢，就是我们上那个归纳式查经，上那个马太福音这样子，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四节这样子，大家不用翻，我念给大家听。就是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多么棒的经文啊，对不对？就是归纳式查经的上课方式呢，就是他的上课方式呢，那个作者呢，其实他是希望让小朋友一开始念一段经文，然后再从这段经文里面呢去截取一些问题去问他们，让小朋友去回答这样子，然后最后再让他们有一个复习的一个功课，让小朋友可以学会自己去查圣经这样子。但是呢上面那么棒的经文呢，小朋友反应其实是在你想象之外的这样。那有一个小朋友就问啊，那撒旦那么坏，为什么耶稣不直接把魔鬼变成石头呢？那其实这看起来像很简单的问题，那其实背后其实有很深的神学含义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是，既然神是全能全善全知的神，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邪恶这样子？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困难的，但当时我当然是不能跟他讲那么多那么大套的神学理论这样，因为你还没讲完呢，小朋友就会开始暴动了这样子，因为他听不懂这样子。然后呢我也不想敷衍他们说啊，以后你们长大就知道了这样子。然后说这个问题不重要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后来想一想，其实这是一个很好跟他传福音的机会这样子。我就停下来夸奖他说，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这样子。然后这的确是一个很棒的问题。我们夸奖小朋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你要很真诚这样子。因为你很虚伪的夸奖他，他看得出来这样子。然后呢，然后我就反问他，诶，那为什么耶稣不把我们也变成石头呢？然后他就愣住了，然后就腼腆的笑了出来这样子。 然后就回答说，其实我们身上呢都有难以克服的罪，但是耶稣却对我们充满宽容和爱心，愿意等待我们悔改，甚至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耶稣爱我们吗？然后小朋友就异口同声说，爱我们。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我把握每一次上课的我把握这个时间呢，不再只是哦，我好像去讲几经文给他们听。我觉得每次上课都是传福音给小朋友最好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他们很快呢就会长大，然后马上他们就升上 JC， 然后考上大学，然后出了社会这样子。然后他们会有一个时刻呢，他们必须自己去决定自己的信仰。那我们俄族老师呢，就是神派来他们信仰的一个园丁这样子，把这个信仰的这个种子呢种在他们心里这样。然后这是我简短的分享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请那个我们的压轴那个韩胜老师这样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要分享的是我儿童投入儿主侍奉的一些感想。那我投入儿主事工是在2015年，所以呢到今年是满五年了。那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也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儿主的现况。儿主从2015年的聚会人数是约60人。到去年平均的聚会人数是103人，成长大约1.7倍。最大值的时候，一个主日有129个孩子跟我们一同聚会。那去年的平均成人主日学，成人的聚会人数是约330人，所以我们的儿童占比非常的高。然后儿主目前的老师常态性的有排在轮值表服事里面的人数约70人，所以如果以比例来讲，我们这里教会的成人大概每5个应该就有一个是有参与在目前的儿主事工的。这是一个概况跟大家介绍。那我觉得教会非常的蒙福，所以大家都生养众多，也是因为这样子，儿主老师的需求多年来始终是又大又缺。那我在2015年那时候决定要投入儿主的时候，主要是那个时候的教会年度主题经文是以赛亚书54章2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壮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那时我希望除了在音乐的侍奉上面，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稍微放长自己的绳子，有机会可以打下坚固的橛子。所以心想，那就来回应儿主的马其顿呼声吧。首先决定加入的是儿主合班敬拜，接下来是宣教士的课程。那时候完全很天真，没有想到儿主合班的诗歌是需要带动作的，所以我的左手笨脚，在当时还好是每次都有善林老师爱理相助，大力相挺。我合班的时候或者宣教士课程，他总是主动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忙，然后一定站在我旁边或者在班级的后方陪着我一起带。而且许许多的分班老师，然后许许多多的同工们，就是站在孩子的座位背后，不但陪着孩子回应老师的这个带领，也帮忙安抚安顿孩子，还有管理秩序。原本担心自己笨拙的动作可能会被儿主幼稚级的孩子们嫌弃，可是参与之后发现我们竹北胜利堂的幼稚级孩子爱心超乎想象，不但对我唱歌时候同手同脚不自然的律动一点都不以为意，而且总是开心的跟着我唱唱跳跳，让我可以在这些孩子们的爱跟接纳当中慢慢的成长。也因为我一开始只敢带其他老师有带过动作的诗歌，所以 有些动作记得特别熟的孩子还可以当我的现场真人版影音提示。啊，我经常性脑袋会停电，所有看过我带的老师们就一定会知道。那可是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们马上就来电了，所以呢，如果接下来听完分享有意愿加入儿主合班敬拜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先分享一个小秘诀，两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先带其他老师带过了，二，留意特别会跳的孩子。比如说最近常常帮到我的就是谁呢？就是以然。小卫跟以然他们兄妹的动作多年来就是我最佳的影音小抄。那在儿童主日学之外，我还有参与的是儿童诗班，还有一些节期的相关事工。目前有参与过的是儿童诗班，那成人主演，还有成人主演的圣诞音乐剧，以及这两年开始由儿童演出的圣诞话剧。那马丁路德认为音乐是上帝所赐最美的礼物之一，它的地位仅次于神学。儿童诗班就好像诗歌敬拜，在真方老师的带领下，信仰的真善美借着反复的练习，也在彼此配搭的和声当中成为孩子们美好的献上。而圣诞戏剧的排练，老师们对于圣经故事当中这些角色的处境、心情、对话、情绪反复的揣摩，和这些孩子们一同讨论，小演员们也越演越自然，越演越入戏的同时，可以看见圣经人物对神的那个回应也逐渐内化在他们小小的心灵当中。原来圣经人物也可以不只是个故事，透过戏剧，他们和这些圣经中的属灵伟人们也已经有了跨越时空的交集。在平常主日的儿童主日学，我们借由诗歌、圣经故事、圣经金句来喂养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些儿童牧养的工作就在这些服事性的事工当中就可以得到应用与练习。借由参与服事性的事工，孩子们也能够真实的观察我们对服事的态度，不论是家长或者是各项事工的参与老师，我们的摆上互动就是馨香的祭，也能够成为信仰的传承，把孩子带到爱我们的父神面前，这是一份美好的礼物。所以来吧，来一起加入儿主事工吧。耶稣说在天国里的正是像孩子这样的，孩子纯真的回应还有对老师全然的接纳，一定可以让新手上路的你快速适应。神在孩子身上的工作也一定会成为你我最甘甜的儿主回忆。来吧，来一起加入儿主事工吧。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以礼，陈以礼，但以礼的以礼。那个，谢谢今天有机会让我们在这个儿童主日，来介绍一下儿主的事工。那希望会有可以借着这个聚会，可以了解教会主日学的发展，还有需要，甚至进一步参与儿主的服事。好，大家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儿主的架构。那因为我们第一次，应该说第一次完全用线上直播，所以很有可能很多人是用手机看的，那他可能看不清楚这个字，好，不过没关系，后面我会放大一点。好，那原则上，竹北圣利堂的儿童主日学是由有传道是华琴师母，然后张老师，刚上来讲讯息的伟廉，然后执事有韩胜跟怡丽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如说有主任，幼稚级的主任琼月，还有小学部的主任是俊庆，还有小树成长班的主任 Eve 一起帮忙。好，那儿童主日学的时间呢，其实就跟大堂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我们就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堂的时间，跟大人崇拜一模一样，就是从早上8:30开始的混龄，我们只分两班， 一般就是幼稚级，一般就是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然后再来的时间呢是9:50到10:50这个一二堂中间的这个 时段，那大人有安排成人主日学，那小朋友呢，如果你说我们带小朋友来没有办法去参加成人主日学，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个小树成长班，那只要你年满4岁到5年级之间，我们都欢迎你把小孩放在小树成长班，那里面会讲故事，会带活动。那再来就是在第二堂的时间，是早上11点，那我们就会因为人数比较多嘛，我们就会依照不同的年级、不同的年纪来分班，有小学有幼稚级，还有小学部。好，那儿童主日学的学生的对象是什么样呢？只要你的小孩是幼稚级的话，是年满3岁以上到小学以前，我们叫他幼稚级。那小学部呢，就是1年级到5年级，在我们的教会里面，6年级以上就会归到青少年，所以小学部的学生就是1年级到5年级。那原则上老师的配置，一周总共大概需要15个老师，第一堂有3个，第二堂有12个。那在课程方面呢，可以看到幼稚级跟小学部一二年级都是用万国的教材，然后3、4、5年级是用归纳式查经。那大家不要觉得说哇，归纳式查经好像我们平常在这个小组查经里面用的一样，小朋友他们的归纳式查经有他们的版本，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从小就开始认真的看上帝的话语。好，这个是我去年我有讲，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让孩子习惯而且喜欢来到主日学，而不是只是因为我为了配合我爸妈的时间所以我来主日学。我希望他们来主日学是哇，我好期待，一个礼拜又到礼拜天，我爸爸妈妈要去敬拜，但是我要去主日学，太好了。我希望他们有这样的心，然后协助孩子们在圣经的话语当中成长。我特别把协助打一个括号，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家长的事情，那主日学只是帮助他们在礼拜天的时候有一个时间安静心来敬拜主。好，那当然如果已经学习了上帝的话语，那我们接下来进一步就是希望他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那通常这些事情会透过一些行动来达成。那我们就会让孩子去学习参与一些服事，像是大堂的献诗啊，那自己主日学里面排椅子啊、司琴啊、管秩序啊。那我们有特别的儿童诗班，那等等第二堂的时候韩生可能也会特别提到一下这个，然后也有儿童的乐团，然后偶尔会搭配成人的诗班这样，然后当然还有圣诞节的庆祝活动。那对于儿童主日学，我们在2020年我们有一些目标，就是第一就是增进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交流，我们希望有上一些特殊的课程可以帮助老师去更关怀这些小孩子们，然后再来就是刚刚看到这些儿童的服事，我们希望可以加深加广，那看看是不是可以跟让孩子跟大人还有甚至教会更有更多的连接。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也可能也希望提供老师更合适的一些进修管道，那可能他对圣经的话语很了解了，但是他对小孩子的接触、小孩子的心理不了解，我们可以邀请一些有特殊才华的人来分享，然后可能也会配合教会的宣道部协助每一季的宣教课程。好，刚讲了这么多，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竹北圣利堂的小孩到底有多少。从过去四年2014、2015、2016、2017、2018、2019，好，过去五年里面2015到2019其实人数成长了 1.7 倍，2015年聚会平均是60个人，就是幼稚级加小学部一年级到五年级是60个人，到去年平均已经到104个人，每一周哦，每一周哦。那这个人数成长 1.7 倍，那其中呢，如果你挑出去年就是某一周的最大值挑出来，是 129个，所以我们某一周是有129个12岁以下的小朋友跟我们一起聚会。那经常性的服侍同工，就是在儿组里面有轮班的老师啊，有协助做手工的老师，大概有70个，应该想不到吧。我们大堂聚会第一堂跟第二堂加起来的大人，去年平均大概是330个，就是只有大人。那其中有70个是正在做儿主侍奉的这个同工，所以也就是说大概有1/5的人其实有接触过儿主侍奉。所以你不要觉得儿主侍奉好像离我很遥远，其实我们教会里面随便挑5人可能就有一个已经有做儿主侍奉。但是我们还是不够人，我们还是很缺老师，尤其是第一堂的儿主老师混龄的，第二堂的分班老师就是要带大家唱歌的，还有第二堂的第二堂的合班老师，还有第二堂的分班老师专门教一二年级的，这个我们还缺一些人。所以如果你有一点负担，你想说哎，说不定我也可以试试看，那我们欢迎你来加入。我们没有任何年龄限制，没有任何性别限制，不论单身，不论你有没有小孩，也不论你有没有教学经验，我们都欢迎你来加入我们，只要你在这边有固定的聚会时间。好，外面有很多书就告诉你第一次投资就上手，第一次做菜，第一次写程式就上手，40分钟教你会什么。我们告诉你有更好的事情，如果你想要累积财富在天上，第一次当儿主老师就上手。我们的教材已经标准化，而且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已经放在线上资料库，所以不用担心说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教，没有关系，我们都标准化了。而且呢，每一个年级我们都有很合适的轮值。那所谓合适轮值，就是说你上两周，每上两周的课程，我们可以让你休息一个月，4周，那再上两周，再休息一个月，所以呢，这不会影响到你平常想聚会的时间，所以保留个人聚会的弹性。而且呢，每一个年级因为有不同的老师一起支撑着，所以你可以有很多人的可以来询问。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请你跟华勤、跟伟廉、跟伊利、跟韩胜、君庆、琼月，或是任何一个你知道的儿主老师联络。我们希望有你加入，能在教会长大的小孩是很蒙神祝福的，希望你也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求主恩待这些孩子，让儿主有足够的老师来带领他们。好，接下来我们邀请赵吉姐来分享一下她带儿主幼稚级的一些心得。
好，弟兄姐妹平安。一般来讲，我如果当主日学老师的时候，我会更大声，要求大家也大声一点回应我，不然老师也会睡着。弟兄姐妹平安。好，谢谢。我想很多人都觉得那个儿主老师或是儿主的侍奉都是别人来邀请。那其实我在竹北圣地堂今年是第10年，那在第9年，其实从第8年开始我就很想加入，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加入，然后也没人来邀请我，从来没有我等很久，然后又一个什么 QR code 又介绍什么，都没有人来邀我。我可能是那个比较奇怪，我是主动跑去跟他们说，我要报名那个儿主师资训练，他们一定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么老的人来参加哈？还好我今天戴着口罩。我今天跟我先生在讨论说我应该戴着口罩讲呢还是拿下来讲，那因为今天很多小朋友跟家长都在荧幕面前看我，所以我想说这几天我们都是戴着口罩，这样比较容易识别。我是唐国老师，我想很多人都认识小恩， 温小恩，虽然他现在去受训嘛，哈，那我为什么要提到他？很重要是因为，我要讲我为什么要参加儿组哈。有一天我跟我先聚完会，我们都参加第一堂聚会，然后我们出去，我们知道教会的电梯很小，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要等人家先出来，我们再进去，进去以后还要按着电梯，然后让大家挤来挤去，挪来挪去才有办法有位置。有一天呢，小恩他就手上抱着老三，手上抱着老二，另外一只手推着老三哈，然后进到电梯里面。应该是老大、老二，或是老二、老三。去年应该是老三啊。然后呢，在里面，他就叫我赵姬姐好，然后我们就好，就彼此慰问。就等到出门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他的孩子说：“跟阿嬷再见。”听懂了吗？对，所以我就想到说，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个悬殊哈？我才忽然间出来之后，我跟我先生说：“哈，他竟然叫我阿嬷。”想一想也对啦，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哈，那个秦英姐跟温哥温长老，他是我们夫妻婚前辅导，所以我才忽然间发现，原来我已经升格了。我们来看一个影片。好，这个是我们平常上课，这是我教的幼稚级哈。所谓幼稚级就是那个小班，我是教幼稚级里面的小班，也就是刚才讲的三岁要满三足岁哈。那前两个礼拜有一个小帮手，就是画琴的老三星星哈，他是破格来当我的助教哈。那我想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有很重要的遇到很重要的良师益友，或是我们说狐群狗党。好，那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有两个很重要的女人，那就是这两位。我想有些人认识，有些人没有见过。一个呢是我的母亲，一个呢是我的姐姐。然后呢，这两位女士她对我的生命有多么重要呢？我要告诉各位，我的母亲她是我在40多年前参加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所以你们大概猜出来我的年纪了哈。所以我刚刚说我为什么忽然间发现我已经升格当阿嬷，我也是吓了一跳。那我这个姐姐呢，她的特色在哪里？就是她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那时候呢我是她的助教，所以我也升格了哈。所以这两个呢都是我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很重要的女人，也就是我的母亲跟我的姐姐。那个除了这两个女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男人，这是我的父亲。大家从他的穿着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飞官。那 去过我们家人也知道，我有一个柜子有很多架的飞机，因为呢我看到我爸爸，我从小就梦想我能够开飞机，但是我觉得我近视大概不够，然后再加上我的身高也不行，所以空姐也当不了，然后呢也没办法开飞机，所以我就常常坐飞机。所以很多人说啊 ，Candy 姐，我常常发现你出国，嘿，没错，我就是爱坐飞机哈，因为我在搭飞机的时候呢，只要它飞到云端，我就想到我父亲，哇，那个英姿哈，然后呢，等到它降落的时候，我平安抵达的时候，我就想到啊，我的爸爸可以回家了。但是很可惜的是，其实我从来没有搭过我爸爸开的飞机，因为我爸爸开的是战斗机。好，这两个人这三个就是两女一男，对我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其实他们都不在我身边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孤单哦，怎么办呢？那我就觉得说，上帝啊，他们，我当然知道他们在天堂跟你在一起，但他不在我身边， 有时候我要找人诉苦，或是要跟别人 complain 一下，我先生哈没有像我爸爸这么勇猛哦。你知道小时候我爸爸哈，我跟我姐姐是这样，我爸一只手这样子，然后另外一只手这样，你知道是干嘛？不是要打我们哦，是让我们小朋友哈扒着这个有童工，我会看到，就是我姐跟我差两岁而已哦。我们小时候一个在左手，一个在右手扒着，然后我爸爸就转圈，你知道吗？哇，我们是那种脚真的可以飞起来的，所以你就知道哈，我们简直就是把我爸爸哈当做英雄，你知道？所以对我来讲，我没有看到我爸爸哦，我爸爸先离开的哈，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大学。之后没有多久，然后开始工作。我认识我先生第一年，我父亲就过世了，而且呢，他是在我结婚典礼的前一天过世。好，所以我永远记得林一早林牧师，现在林牧师哈，林哥是我那时候的那个证，应该算是勉励，对，他是我们结婚的勉励。那次的婚礼也是特别的一个记忆犹新哈。那另外呢，我想要讲的就是说，你看我的姐姐，我的妈妈，她从我小时候我就发现别人都喊廖奶奶廖奶奶，结果没想到现在变成我是廖奶奶哈。那个虽然小朋友大家那个同工都很客气，叫我赵姬姐赵姬姐哈，其实你们应该可以叫我廖奶奶了啦。然后但是我觉得神他的应许，不管是过去到现在或是未来，一直都在。怎么证明呢？请看这张照片。上帝带着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你孤单的时候，你无力的时候，我常常在想亚伯拉罕他的心境是什么。即使他就是望着天上的星，海里的沙，他就想到耶和华神给他的祝福跟应许。所以呢，我的父母也一样。你们可能看不出来，这个我干嘛放这一张哈？这个是我母亲90岁大寿，那我母亲在这个过2年就过世了。那在这个呢，因为是提前帮她过90，所以呢，其实她是89岁的时候，这张照片，你就会看到，其实她我的父母，她生了9个儿女，然后9个儿女呢，在成家立业又有孩子。很有意思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有生孩子，但是我们老八老九一个孩子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哎，这样子怎么传承啊？上帝，你要在我这边就断了吗？那我怎么继续传承哈？那其实呢，我跟我的姐姐哈，就刚刚你们看到的二姐，有一个梦想哈。下一张照片，我常常带着我姐姐哈，你们看得到吗？这那个除了那一匹马之外，下面还有一匹马，哈。然后我是骑在那马上面，然后姐姐是站在旁边。这是我最后一次带我姐姐去澳洲墨尔本那边的一个农庄。那天呢，我们驾车经过这个地方，忽然间看到那个远远看到那一匹大的马，我就想到说，哎，小时候哈，好喜欢骑那个木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骑过哈？那我这边你们可以看得到，一模一样。我真的没有想到哈，我们把车子开进去之后，那次就是我跟我先生带我姐姐一起，我们三个人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你就看到远远看到那个木马就吸引我们的目光，我们就跑进去。然后跑进去之后，没有想到车停下来，看到旁边又有一个小的木马是我可以骑上去。那个大木马也是可以爬到最高上面去望远，登高望远。然后呢，我们就很开心，拍完之后呢，进到那个旁边，你有看到那个铁柱屋，进到里面就发现竟然还有这一匹小马，所以我当然要把小马带回来，因为这是我永远的记忆。那我跟我姐姐有一个约定，其实我们从小，我姐姐她是一个正统的儿童幼稚园老师，所以她是有师资的，所以她每次都说要跟我一起开个幼稚园。那后来她离开了，那我又想说，因为她离开得很突然，那我就想说，那我也没小孩，那你又走了，我又没有证照，那我怎么开幼稚园呢？我想了个半天，我终于知道，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节，门徒问耶稣说，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好，我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就是因为我是我家的老幺，所以我还有一个绰号叫做小老九，因为以前我遇到一个叫大老九，他也是老九。小老九呢，永远都没有 发表意见的机会，只能够听别人的。但是呢，我就想到这段经文对我来讲很吸引，就是门徒问耶稣说，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呢？耶稣做了一件事，叫了一个孩子来，然后说，如果你们不回转向孩子，就不能进天国。好，你们不能回转向孩子，就不能进天国。所以凡有自己谦卑像这孩子的，在天国里面他就是最大的。哦，我重新回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在服侍我的母亲，我终于体会了我小时候看到的廖奶奶，然后呢到我后来服侍我坐在轮椅上的这个廖祖母，就曾祖母，然后在孩子们的眼中，原来我可以坐在最小的孩子身上，也就是坐在神的身上。而我跟我姐姐的梦想，在竹北圣灵堂的儿童主日学就完成了。